Hello， 这里是行行出老母，欢迎进入老母的职场世界，我是海伦。欢迎超梦丽妈妈小红。
Hello， 海伦。Hello， 各位收听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超梦丽妈妈。我想分享的是，我们生命里最大的劲敌，其实永远都是昨天跟上一秒的自己。那其实真的有使命感持续努力的人，我们都心无旁骛，然后爱自己所爱的事情。所以我想要再送给这个时代在创业或是也想创业的学生跟朋友们，那这句话也是我朋友送我的，就是创业跟人生一样，都是从悬崖上跳下来，落地前就要赶快筑起一架飞机，所以我们时刻有勇气，时刻都可以飞起来。
从悬崖上跳下来，然后在落地之前要租好一架飞机，
就是立刻组装要飞起来。
应该说创业者就是要有这样的勇气跟信念，对不对？
但我觉得所有生命里创新的勇气，其实我自己后来发现也来自于匮乏里的脆弱。对，所以我觉得我也鼓励学生就是不要害怕有限制的自己。对，因为坏的时代都可以创造美好，好的年代都可以留下美丽。
那想先请教一下小红，你自己当初大学是念音乐系，那你为什么选择了音乐系？那你研究所的时候是念了表演所，那为什么又做了这样的选择呢？
音乐系比较是妈妈的选择，表演所是我的选择。因为应该是说我从小四岁就学钢琴，对，所以就非常的依循着音乐班之路，然后音乐系，然后就一路念上来。对，所以后来我就考上师大音乐系。对，所以这一路上也蛮顺利的，然后也蛮依循着妈妈的这个想法然后去做。对，那音乐系其实学的比较多是理论，然后因为我念理论作曲，对，所以会有比较多理论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表演。那表演所我念的是行销组，对，所以会有比较多企划行销啊管理啊相关比较不同跨领域的学习。
那你从音乐系转到表演所跨了一个界嘛，
对，
这个过程当中你有遇过什么样的困难吗？无论是家里面或者是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家里的困难我觉得比较多，因为我其实自己大概大二的时候就知道我自己想要念类似像表演所那样子的系所，但大二的时候那时候表演所还没有公告招生，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不太知道有什么样是适合我们这种就是又会一点艺术但是又想念行销管理的人，就是我有点不太确定有什么样的方向或是工作是我可以做。那时候大二大三还是迷惘的，但是后来我在大四的时候就看到了招生的那个简章，对，所以我就很兴奋，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想做的。对，那我觉得家里的革命比较大，那时候我应该是跟我妈有点快要就是吵翻天这样子。因为我妈觉得我念师大音乐系接下去应该最稳定的就是当音乐老师。对，那我也有修教程，因为念师大嘛，大家其实大部分人都会修教程想要考老师。我就做了一件有点小叛逆的事，就是我在大四修教程修到最后一个学分的时候的第一节课，然后我突然就上完之后就跑出去办公室，然后跟老师说我不修了。但是因为少了这个学分，其实你四年你在师大的学分是没有的，就我也没办法去实习了。所以老师觉得我应该是疯了吧。对，然后我还记得我就跟老师说没关系，我就是不修了。然后老师就说，就是他百思不解，因为就是最后一两个学分。
对，
但是那时候我觉得我有个坚定的心，我觉得我想要去追求我想做的。
对你来说这是一场革命吧？
这是一场革命啊，因为我把教程全部都没了，但是我妈应该心心念念觉得
你就是该做这件事。
对，然后你怎么会把教程退掉？而且其实你也可以修教程然后同时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大人可能会觉得
也是有后路的，
你可以把它修起来但你不一定要去用嘛。
对，但是我那时候就蛮叛逆的。
我觉得你要转另一个想法的话，它就会变成是你用这件事情去表现出你心中的某个决心。我以后就是不要靠这条路来。
我那时候就是想要告诉我自己我没有后路，然后我想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对啊对啊，就是这个意思，就自己断自己后路，然后是自己选择的。这样
自断
自断
就义无反顾。对
对， 那音乐系跟表演所分别在学，就像你刚刚提到的，音乐系是偏理论类，然后表演所是你是学行销相关吗？还是有其他的？
其实表演所它分不同的组别，它有钢琴合作组，然后也有念表演的同学，就是念戏剧的，然后另外就是像我们做行销的，对。但那个时候我念的时候我觉得蛮好玩的，因为大家其实会一起工作，对，所以我们会做制作嘛，然后有时候我们会一起办研讨会啊，然后一起做记者会，然后会有很多不同面向的各种的活动的养成，然后可以在所里面去做很实作这样的一个执行，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养成我后来创业一个蛮大的一个启发跟养分，对，让我在学生时期就学到了很多蛮实务的经验。
既然聊到这边，这些学习的历程跟你后来的工作的关联性，你觉得那个最直接的回馈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我的职涯都蛮简单的，对，就是说因为我一路是创业嘛，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在学习上面啊，就像我刚刚分享的，我觉得在学科上面啊，不仅是理论上面的学习，我觉得很多时候所上面给的一些资源也是蛮重要的，对，就是说你可以从里面去获得你想要的可能学习的，比方说实习的经历，对，或者说可能在专案上面去操作的一些不同的一些经验上面的学习，然后甚至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所上面或是音乐系也是，就是说我觉得大学啊或是研究所同学们都可以去把握身边的朋友，对，因为我觉得所有你遇见的每个同学可能未来都是你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伙伴或者贵人，对，我觉得后来我们有很多上面的一些合作啊或是说互相的帮忙，我觉得同学之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而且在学生时代认识的朋友彼此之间就是会很真心的相互协助的。
对，因为大家都是同学嘛，所以我觉得对，不是说你后来职场上面的可能新认识的客户，对，或者是说来拜访的厂商，对，大家是在一个友谊的状态下本来就认识的，对，那时候我们行销组其实有9个人，大概后来有4-5个人都创业，对，所以我觉得对，然后也有还有3-4个同学然后也在就是知名的交响乐团里面然后做也是重要的要职，所以我觉得事实上同学之间的这种情谊啊跟保持联系我自己觉得也是蛮可贵的。
即使未来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一定会在这一个领域在持续的前进，他可能会是相关的周边的领域，但是这些资源就是这些学生时代的情谊，就是把圈圈画大的话互相帮助的机会其实还是非常大的。
对，其实我非常喜欢我在刚创业的时候我爸送我4个字，他说人生枝枝蔓蔓，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听不太懂，然后我就人生枝枝蔓蔓，然后后来我才发现说我们有一天事实上在任何关系里我们都尽全力要成为别人的贵人，对，然后其实有一天别人不会再因为你的一张名片啊然后才帮你，我觉得那才是真正比较踏实的信任，对，那是因为有共同的兴趣共同的信仰或是共同学习经验一起认识的朋友，所以我觉得那个关系是很珍贵的。后来我十几年后我就比较读懂我爸的话了，因为经历了很多，对，然后这句话的全文应该是生命如林然后枝枝蔓蔓终成荫，然后就是树荫的荫，对，然后阳光来时荫成凉，风雨来时荫能挡，对，所以我觉得哇其实生命中遇到很多好朋友啊好伙伴，然后不管是后来认识的或是说一开始认识的，我觉得我都觉得很宝贵，
尽可能的广结善缘。
对啊，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上。
真的耶，因为我觉得人生都好巧妙，像我上个礼拜然后办了一个企业的活动，没想到就是里面其中一个就有人突然叫我，然后他居然是我的第一个同事，对，就是我第一个算是我前几个员工，对，但他愿意叫我我也很开心，就是他说小红，然后我就很开心，对，然后我觉得有时候也会对啊很奇妙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人生的缘分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说不管是你想要换工作 或是你可能想要去新的领域上班，嗯，我觉得那个缘分其实说不定有一天都还会再相见。
真的，那你当初选择23岁的时候创业，是不是就像你之前第一段跟我们分享过的，这个创业的种子早在你19岁的时候就在心中萌芽？
我19岁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说我一定要创业这两个字这么明确，嗯，但是我可能有想到我想做这个工作是我很明确的，
想做这个领域。
对，我想做公关活动业是我很明确想做的事情，嗯，对，所以我就是埋下这样的一个种子。所以后来我就比较会在可能做简报啊，然后做企划做行销这类型的技能上面，我比较会去可能课后啦自己精进，嗯，因为学校我念音乐系嘛，其实比较不会去教可能行销企划设计之类相关这样子的课程，嗯嗯嗯，所以我觉得不用太局限自己本来念什么科系。对，但是本来的科系一定会成为你生命中很好的养分，因为后来其实我做不管是天虹公关啊，或是说做后面的艺文杂志，然后或是说做超表演品牌，甚至到做超梦丽妈妈，然后事实上都是跟我学音乐有大大的相关。
嗯，那就像你刚刚聊的，他这所有的过程都跟你学音乐有大大的相关。那这些不同的职场生涯当中，你觉得分别为你带来了哪些不同的影响呢？
我觉得天虹公关比较是用创意跟脑，对，然后让我学到沉稳沟通，然后比较应变，嗯，对，不变应万变这样的一个心态制胜，这样的一个态度。那做 Event365 其实上它是一个艺文杂志，艺文媒体，所以我觉得我是打开了我的眼睛，也打开了我的眼界。对，因为我会看到很多人不同的专访，不同的故事，然后看见别人的困难跟不简单，然后才让我又去回想自己，嗯，哇，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个初衷跟初心是什么。
嗯，
那做修袜它是一个敲表演媒合的平台，它是希望所有的台湾的表演团体然后被平等的看见。对，所以我比较会是用耳朵然后去听不同的音乐，不论是可能是，弱势团体的音乐，或是可能是原住民的音乐，或是可能是世界的音乐，不同面向的音乐，我们都会喜欢，然后我们都会开放，所以我会觉得那是一个比较多元开放的一种心态，然后也让我的心胸更开阔，然后我会觉得，哇，做这个品牌让我觉得有太多美好的事值得被拥抱。那超梦丽妈妈是做故事跟节目制作，我觉得它就比较回到我的本心，嗯，因为我觉得故事事实上就是在说别人的事，然后也是在说然后自己的事，然后把这些事情然后变成不同的故事说给别人。我自己会觉得说故事有四个层次，第一种是好好说一个故事，然后再来是说好一个故事，
嗯，
然后再来是说一个好故事，嗯，然后最后是把故事说到好。所以我觉得，诶，如果能把故事说到好，然后其实故事里面本来就会有很多爱跟温柔跟勇气。对，嗯，所以我觉得希望超梦丽妈妈这个品牌是比较借由我的声音可以去影响别人，然后给别人更多的力量。
因为你自己走过了，所以中间的困难与克服都是你自己的经历。如果回想把自己跳跃到学生时期，或者说今天你有机会跟我们的听众，就是我们这一 part 的主要的听众是学生们嘛，
是，
如果可以跟他们分享就是从学生进入到职场生活最需要养成的能力的话，你会觉得是哪几种能力是期待他们在学生时期就好好养成的呢？
其实我觉得跨领域的能力当然是可以去拥抱的，但是我自己除了能力之外，我比较想分享就是说，我觉得以浪漫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就是发现你的热情，然后爱你所爱的事情，嗯，对，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工作啊，因为一个工作事实上要做可能不是一年两年，它可能有可能是10年20年，嗯，甚至更久，所以你发现你的那个热情，我觉得那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种子在你的心中。对，然后你就会从那个热情去发现很多你可以做的事情，嗯，那理性上面来看的话，我觉得有一种能力可能是你要自我分析。对，
嗯，
比方说像我为什么会认为我要去念表演所， 其实那可能是因为我分析过我自己，比方说我那时候是主修理论作曲，但是因为在师大这个体制里面，作曲是我们是走比较古典嘛，然后或是现代乐派是比较理论型的，那我自己会觉得我可能创意还可以，但是理论可能没有这么强，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崭露头角啊，或是可能做出更好的作品在这个框框里，所以我会觉得哎，我可能不适合再继续走这条路，或者说我可能会觉得哎，我可能比方说其实我自己创业啦，我开个玩笑，我那时候事实上是有一点，但说是开玩笑其实也不是开玩笑，就是我很认真的思考过，我可能是一个没有办法早上可能七点起床上班的人，对，所以我可能会
觉得你要当自己的老板
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创业一家公司十点半上班我们公司是十点十五分上班，
很好啊，为什么不行？
就很实际啦对，就是
对，为什么不行？
就是说 我真的也没有开玩笑，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你自己有哪些你可能没有办法突破的事、或是你的向往，所以你再去分析，那当然你可以帮自己再去分析说你自己的在市场上面的定位大概在哪个区间会比较合适、对，然后找出自己的一个定位、
没有，因为你在讲的过程我就一直想到我自己啊，我是媒体传达设计，
是，
可是我在念书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像我同学这么有创意，然后我做设计的提案我也没有办法像他们这么快，然后我用软体我也没办法像他们学的这么好，然后想可是不对啊，这些都是基本，就是这些都是设计系的基本，就是你要会用软体，然后你要会提案，然后你要很有 creative 的想法这样，那这些都不行要怎么办，就是但是我都跟自己说我还是尽可能在这个科系里面去找到我喜欢，因为我们的科系的那个科目也很多嘛，我那时候只觉察到说我以后应该都是靠嘴巴吃饭的，就是靠讲话吃饭，虽然说我不知道会是什么，可是我知道我自己很擅长表达，很擅长与人沟通，然后很擅长去说服别人，我只找到这三个点这样，所以我后来的工作呢，我有一份工作做了15年，就是我在产品设计公司，可是我的角色是企划研究，从企划研究实习生到专员变副理这样，然后我的工作就是把设计师的语言转换成客户可以听得懂的语言，把客户要给 input 的部分就再转换成设计语言给设计师知道，所以变我自己变成那个沟通的桥梁，变成客户跟设计师之间沟通的桥梁。
我觉得很好，因为我觉得我后来发现啊，其实有时候发现自己的匮乏其实反而可以求生存
就是啊，就是
你会发现你的限制、然后最后限制就变力量了，
有时候这些过程就是也是某种出错的过程嘛，
是，就是知道自己不哪些不行，哎，最后总有一个行的，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顺着走就会找到答案，但有时候不是这么一回事的，有时候你顺着走会发现好像找到的都是不想要的答案，那个不想要的答案可能也是个答案啊，对不对，就是除错这件事情它可能也就是你至少清楚你知道你不要做什么事情，或是哪些事情你可能就是无法胜任，或者说无法享受无法喜欢，那要慢慢学着接受这件事情，因为以往至少我受的教育或是我的父母亲给我的观念就会是我好像觉得一切事情船到桥头自然直，但是它没有直啊，就是我撞墙壁啊那会怎么样吗，就不会怎么样啊，撞墙壁那就撞墙壁，因为可能你的路在右转或是你的路在左转，
这边撞墙之后会反弹，那个反作用力更大，
对，就是这件事情好像就是它会颠覆了某一些我们以前被教导的理所当然，但是哪有那么多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呢，而且又就是又不会只有一个答案嘛，那如果在节目最后请你跟年轻们或是同学们分享一句话的话，你会想讲什么呢？
我觉得生命中有很多事都不容易，但因为有对的价值观你也会遇到对的人，曙光就会常在。谢谢海伦，
谢谢曹蒙妮妈妈。 如果你喜欢行行出老母，欢迎以行动力赞助老母，让我们能有更多的能量制播更好的节目，访问更多有趣的职业。如果有任何建议，欢迎到网站留言给我们。谢谢你们的支持与分享，我是海伦，我们下次见。